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裴洛西访台，惹怒北京，假消息被反转。19日，《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规划8月访问台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中方要求美方不可以安排裴洛西访台，并说华南早报报道的中方邀请欧洲领导人赴北京的消息是假的，但被欧洲官员证实是真的。
当日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等等。佩洛西此行若成真，将是25年来第一次有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蓝述认为，这个将是美国联邦政府对维护台海和平、保护台湾安全、抵抗中共扩张的民主世界的前沿阵地的最有力的支持。只要美台之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就不算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是要求中共不得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中共这几年来一直是以军机扰台，对台湾的侵扰实际上早就已经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如果这一次佩洛西真的能够达成去的台湾之行，是对中共破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有力的回击。18日，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格率团同意大利前总统外交顾问史德方尼尼、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博贝利从18日至21日访问台湾。19日，史德方尼尼在记者会上表示，东亚同台海和平稳定对欧洲相当重要。正如安倍晋三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事实上是台湾有事就是全球有事。如果亚洲不安全，欧洲亦无法和平，东亚和台海的和平稳定对欧洲相当重要。博贝利亦提到，威权大国采取无端侵略行为，令到世界民主阵营前所未有的团结，台湾站在威胁前线是大放异彩的时候了。台湾积极增强防卫，将会令到更多国家更有意愿协助。另外，南华早报18日披露，中共邀请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首脑11月到北京会见习近平的消息，19日被赵立坚称为是假消息。但是欧盟高级外交官却对南华早报说，习近平想要一个加冕仪式一样的会面，世界各国领袖来到北京向习近平第三个任期致敬，有如拿破仑三世一样。这件事引发外界热议，有人说这件事太热闹了，不停地反复，一个否认一个证实，只能说明中共传达的邀请意向撞了板。
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一人出局，苏纳克居首位。18日，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党魁选举第三轮投票结果公布，5位候选人入面得票数最低的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出局，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获得了155名议员的支持，稳居首位。如果苏纳克当选新首相，他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彻底改变，成外界瞩目的焦点。
预计第四轮投票是在当地时间19日举行，将从现在4名参选人中再淘汰得票最低者。第五轮投票在20日举行，将继续淘汰得票最低那位，并由最终2人进行角逐党魁的职位。据保守党先前公布的选举规则，在只剩下2名参选人后，跟着将透过邮寄投票方式选出新党魁，结果将在9月5日公布，胜选者将出任新党魁和英国新首相。在前3轮投票中，苏纳克一直领先，摩丹特和特拉斯紧追其后，但法新社认为，在图根哈特出局后，他的票可能会流到特拉斯的手中。早前在苏纳克第一轮投票胜出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批评大多数候选人对北京态度强硬，唯独称赞苏纳克是实务的候选人， 標題更是這樣寫的，隨著新首相的到來，中英關係可能會改善。對此，藍術認為這個是中共一廂情願的想法，整個西方國家對於中共的看法越來越負面，覺得中共是一個對世界和平、對西方的子孫後代生活方式的威脅，這個是主流西方社會的民意，所以不可能因為英國的首相換了一個人而改變。藍術還舉例，當年川普和拜登競選總統時，環球時報亦力挺拜登，結果拜登的對華政策只不過是川普政策的 2.0 版。他說，雖然說蘇南克這個人有一些親共的言論，他個人在中國亦有生意，當年川普在中國亦有生意，所以這個不會改變任何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政策的大走向。
普京訪問伊朗是俄烏戰爭以來的首次出訪，在拜登訪問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幾日之後，19號普京將訪問德克蘭，和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和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舉行面對面會談，這個是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以來普京首次到前蘇聯以外的地區訪問。
路透社報導說，普京此行表明莫斯科企圖和伊朗、中共等建立更緊密的戰略關係。普京說正在烏克蘭進行一次特殊軍事行動，伊朗亦受到西方經濟制裁的困擾，並在德克蘭核計劃和一系列其他問題上和美國對立。自烏克蘭戰爭以來，油價飆升令到伊朗膽戰心驚，他本以為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可以向華盛頓施壓，為恢復2015年的核協議做出讓步，但是近幾個月來，俄羅斯越來越向北京傾斜，大大減少了伊朗對中國的原油出口。自從川普在2018年對伊朗重新實施制裁以來，這個是德克蘭的主要收入來源。5月路透社報導稱，由於北京偏愛大打折扣的俄羅斯原油，伊朗對中國的原油出口量急劇下降，導致近4000萬桶伊朗石油滯留在亞洲海上的油輪尋求買家。在普京到來之前，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和俄羅斯天然氣生產商 Gazprom 簽署了一份價值約400億美元的諒解備忘錄。在19號的三邊會談中，土耳其會談的重點之一是努力減少敘利亞的暴力事件。俄羅斯和伊朗是敘利亞總統阿薩特最強大的支持者，而土耳其就支持反阿薩特的武裝力量。而普京和埃爾多安的雙邊會談將會集中在一項令到烏克蘭重新開始出口糧食的計劃上。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和聯合國預計將會在本週較後時間簽署一項協議，目的是恢復從烏克蘭跨越黑海的糧食運輸。
东亚杯足球赛之前，韩国媒体话派二军都能够赢。今日东亚足球锦标赛19号至27号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男子组的参赛队伍包含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女子组有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队参加，但男子组比赛还未开打，韩国的媒体就直接嘲笑中国的男足，他说不用派一軍都能夠踢贏。
韓國媒體 Naver Sports 19號表示，這一屆東亞杯男子組的參賽隊伍中，除了世界排名第24的日本隊以外，第78名的中國隊和第145名的香港隊都比第28名的韓國隊低得太多，本屆賽事對韓國隊來說根本是沒有意義。韓國這一次並沒有派出最強的國家隊陣容，而是韓國國內的職業足球聯賽 K 聯賽的球員組成，但是還是認為韓國隊可以輕易取勝中國隊。中國隊的主教練楊戈維奇呼籲隊友展現出自己的勇氣，在實戰中打出氣勢、侵略性和攻防品質，並疾翻韓媒，我們已經做好擊垮韓國的準備。報導稱，中國隊這一次的隊員是23歲以下的球員。中韓男子組比賽將在19號下午6點開打。
上海再封小區，專家說自找麻煩。上海連日出現新增感染病例，當局宣布 從19號至21號起，對黃埔區、徐匯區等九個市區以及其餘行政區有陽性感染者軌跡嘅街道，實施3日二檢，全員核酸篩查。其中陽埔區從18號至24號實施7日四篩。
19號，陽埔區市民孟女士同本台講：我哋呢個小區封咗，有緊密接觸者。就是封控2日，2日要做核酸检测。昨晚封控，昨日做了。如果2日里面验到有阳性，就不知道要封几日了，最起码10日了。18号凌晨，天津新增2名本土新冠阳性感染者。当局宣布从18号起要求对居住在天津市的1300万人实施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核酸检测。同日，成都市亦新增本土確診者14例，並首次發現病毒基因測序屬 Omicron BA.2.1.2.1 變異株。當局宣布從即日起暫停中小學、幼兒園在校託管，封閉管理養老院、福利院暫停7日。甘肅省蘭州市17號同18號新增本土確診病例22例。當局決定17號起在主城區開展第7輪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將主城4區臨時管控措施時間延長至24號。對此，美國南卡羅萊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表示，中共清零政策打亂了經濟整體的秩序，完全是自欺欺人和自己折騰自己。據中共發布的上半年經濟數據，3月至5月實施2個月封城的上海，同期的 GDP 下跌了 13.7%， 上半年 GDP 暴跌了 5.7%， 而北京上半年的年增率亦只有 0.7%， 全國第二季度 GDP 僅增長了 0.4%， 外界認為這些反映到廣泛的清零成本。但謝田認為，好像上海這些大城市封城那麼久，中國真係嘅整體經濟放緩，內需市場不振，衰退應該唔止咁多。當然，我哋無法知道真正嘅數字，中共一直喺度掩蓋。而家唯一能夠支撐中國經濟嘅就係進出口，但呢個出口恐怕唔足以支撐中國咁大嘅經濟體。而家失業咁嚴重，中共自己都承認啦，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咁多人失業嘅情況下，GDP 怎可能仲是增長呢？雖然增長比例好少，我認為它仲是低估了經濟衰退的程度。
媒體人曾穎不堪網暴輕生，被微博認證為深度調查記者的李繼峰發文說，19號曾穎在日本自殺，據稱曾穎罹患抑鬱症。中國作家陳南則發文聲稱，曾穎目前在醫院搶救，依家狀況不明，生死未卜。
從曾穎微信朋友圈截圖的內容來看，這個顯然是一封遺書。他說，32歲的我決定要離開，並說想好好跟大家告別，並告知大家這個我絕對不會改變的決定。曾穎說，從2018年開始就患有抑鬱症，但是到了2022年7月開始，抑鬱症已經令到我無法支撐日常的工作和生活。8號，安倍晉三在街頭演講時被槍殺。作為駐日記者，曾穎在同國內新聞平台直播連線時一度哽咽，這個引發很多中國小粉紅的不滿，並因此遭到全網的炮轟和譴責。直到現在仍有大量網友追著去罵，大部分言論不堪入目，甚至是助咒。在輿情的強大壓力下，曾穎在微博上做出解釋並公開道歉，5次修改貼文，步步退讓，但似乎仍舊無法平息粉紅們的戾氣。他的微博帳號遭到大量投訴和舉報，因此被禁言。隨後曾穎屏蔽了自己微博上的所有內容，由此可以推測他所遭受的輿論壓力是幾咁大。搜狐上一篇文章認為，真正的導火線就是直播事件招惹的網絡暴力。這些網暴曾穎的人和古代的刽子手沒有很大分別。如果曾穎真的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不要說追責不追責、賠償不賠償，只想問一下，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好了， 今日嘅報道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